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6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决定撤出。巴黎气候协定是非常勇敢的，他敦促美国人不要为这个决定感到歉意。普鲁特是在白宫的一个媒体简报会上对记者说这番话的。普鲁特说，总统听取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多方面声音，并且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撤出这一里程碑式的协定。普鲁特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川普是否认为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的问题。川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强调，这个协定使美国经济处于劣势。这位环保署署长说，川普表示他将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他说，川普要么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要么将围绕一个新的协定展开讨论，致力于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普鲁特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但是他补充说，准确评估人类导致气候变暖的程度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莫斯科在去年美国大选中参与黑客袭击，并且在川普总统就任前与他的助理进行勾结的指控。星期五，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否认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和川普过渡团队之间就放松对俄罗斯制裁有过任何的交易。普京反复重申，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卷入了左右美国大选，使之有利于川普的行动。一天前，普京承认黑客袭击可能是由俄罗斯的一些爱国者针对那些诽谤俄罗斯的人所进行的，但是他坚称国家没有给予任何的支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欢迎中国决心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实现朝鲜无核化。马蒂斯星期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朝鲜追求核武器项目所带来的危险是明确和现实的，而且危及我们所有人。他对中国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表示称赞。他说这也是美国和日本、韩国的政策。但是马蒂斯对中国建造岛礁、将南中国海岛屿无可辩驳的军事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举例说明中国无视国际法、藐视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力图否定通过非对抗性手段来解决问题。马蒂斯国防部长说，虽然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势必会有竞争，但是冲突并非不可避免。这是马蒂斯自1月20号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第二次访问亚洲。为了迫使朝鲜放弃对核弹的追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加大了对朝鲜的国际压力，在制裁名单上又增加了14人和4家公司。由于朝鲜今年增加了弹道导弹的发射，安理会一致投票通过对朝鲜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朝鲜的这些导弹测试包括上个月的三次测试，违反了安理会要求平壤停止这类活动的现行的协议。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与中国协商起草了这项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宣布，回应未来挑衅行为的所有方案都不能排除在外。据网上消息，北京政治意见人士、资深评论员扎建国6月2号被国保带走，并于当晚10点被带回家进行查抄。有分析表示，扎建国在六四敏感时期被抓，可能与他6月1号发表《扎建国时评之32中国民主转型路线图》有关。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Susan 和 Harry 到中国城为当天的晚餐聚会采购食品，今天的课文呢是几个参加晚餐会的人在准备晚餐时的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餐聚会的地方， Susan 的朋友 Lily Chong是个美籍华人，他正在做菜。 Ed 是演员，他是 Lily 的朋友。 Ed 呢帮着打下手切菜什么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要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op， C-H-O-P， Chop是个动词，意思是砍或切，也就是切菜的切。
Handle， H-A-N-D-L-E， Handle 在这个课文里呢是个动词，意思是处理操作。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Kettle，K-E-T-T-L-E， Kettle 是名词，意思是壶、水壶。
Set out， Set 是 S-E-T， Out 是 O-U-T， 两个词合在一起。 Set out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摆设、陈列。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Lily 要开始做茄子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对话。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好的 ，Ed， 我现在要把茄子放进去了。
Where is the eggplant?
茄子在哪儿呢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哎 ，Susan， 你和 Harry 忘买茄子了吗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当然没有忘 ，Lily。我知道，就装在某个袋子里。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找到了，茄子在这儿。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好，我现在得开始做茄子了。Ed, 你能多快地把这些茄子切成大约2英寸长的细条呢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量快切吧。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让我和 Harry 来帮你。这里还有2把刀，我们一起来切。
大厨 Lily 说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我现在可以把茄子放进去了。To 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为做某事儿。”做好了准备，比方说 I'm ready to eat 我要吃了 I'm ready to leave 我要走了
Lily 找不到茄子的时候她问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你和 Harry 是不是忘记买茄子了 Forget the eggplant 字面的意思是忘记茄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忘了买茄子而不能直接翻译为忘记茄子。Lily 呢，她也可以问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o buy the eggplant?
Ed 找到茄子之后就说 ：“Here we are, here we are。”在这里呢是在这儿，和 It's here 一样。另外呢，还可以说 ：“I found it， 我找到了。”
找到茄子以后啊，炉子上的炒菜锅可能都已经烧热了。所以 Lily 让 Ed 切茄子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 Could you chop the eggplant? 你能不能把这些茄子切了而是说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你能多快的速度来切
而且 Lily 要 Ed 切茄子的要求说的是相当清楚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大约2英寸长也就是大约5公分长的细条
哇、wow, 说到这个切菜啊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好的呢。切得又快又好啊那就更难了。弄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的手给切破了。所以 ,Ed 才会回答说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力而为。这也可以说 ,I'll try my best, 意思是完全一样都是表示会尽力然而啊并不是100%的有信心。
Susan 和 Harry 也都挥刀上阵，帮着 Ed 一起切茄子。他们俩一边切茄子，一边和 Ed 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Ed, 看你的刀工啊，就像一名专业厨师。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我是专业演员。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我好像听人说你在一家餐馆做事。
I do.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我是在餐馆工作。我在演戏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在餐馆当服务员。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好多演员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吗？哦，我是说都在餐馆当服务员。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是的，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大概有一半人不是演员就是歌手。
Harry 和 Ed 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呢，也都以 first name 相互称呼。Harry 首先称赞 Ed 的切菜技术。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这句话呢有三个动词 thought, said 和 worked, 都是过去时。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也就是在现在以前我是这么想的。said 和 worked 都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但是 Ed 的回答呢却是现在时 I do。
那就表示 Ed 现在仍然是在餐馆工作。如果要表示 Harry 听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现在 Ed 已经换了工作，那就可以说 I did, but I changed my job. 我曾经在餐馆工作，但是啊，我已经换了工作了。
在餐馆工作呀，可以说 work in a restaurant， 也可以像 Susan 那样具体的说 wait on tables。按照中文的习惯呢，在餐馆工作呢，也可以说是端盘子。Wait 是等待， Wait for somebody 是等待某人，但是 wait 后面用了介词 on 之后就不是等待的意思了，也不是在桌子上等待，而是服务服侍的意思。听着 Susan, Harry 和 Ed 聊得那么热闹， Lily 也参加进来，回忆起他有一次在餐馆看到的热闹场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It was wild.
哎，那天我和 Ed 一起出去吃饭，餐馆里所有的男女服务员都在为顾客服务之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我想他们必须是演员才在那家餐厅当服务员。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就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想不要在餐馆的工作，而为一部好话剧或好电影演戏。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那就是演员的生活，充满变化。
True.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真是这样，但是每个工作都会有变化。我是说，就看看食品餐馆业吧。要说变化，美国的饮食和10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
Go out to eat 是到外面，也就是到餐馆去吃饭的意思，还可以更简单的说 eat out。 我也喜欢啊到各种风味的餐馆去吃饭，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为顾客提供免费歌舞表演的事儿。这唱歌跳舞还不影响服务吗？
哎， Lily 不是说了吗，歌舞表演的时间是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也就是说在为顾客把饭菜送上餐桌之前和之后的空余时间里，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服务。不过餐厅服务本身就需要特殊的训练，再加上唱歌跳舞的要求，哪有这么多人能做这事儿啊。
其实啊，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就像 Harry 说的，要求申请这个 waiting job， 也就是餐厅服务员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演员那就行了。
虽说 Ed 在不演戏的时候在餐馆做事，但是他肯定一心希望能离开餐馆专门演戏。
哎，你怎么知道啊？
Ed 不是说了吗？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film. 我敢肯定他们都想摆脱餐馆的工作，为一部好话剧或者好电影演戏。他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他能做出这种推断吗？
嗯，不过啊，我觉得 Ed 现在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工作。 Lily 说演员工作的变化不断， Ed 却说所有的工作啊都有变化，就连人们的饮食习惯都和10年前大不相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他们的话题现在已经转到饮食健康上了。Harry 提到当年他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事儿。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我想人们现在吃更多的健康食品。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健康多了。Lily, 给你茄子，全切好了。你们想想，你们当中有谁还像10年前那样吃东西啊？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我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开公司，没有钱。有一次我工作到很晚，一口气吃了一大盒巧克力甜甜圈。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巧克力甜甜圈。
Oh, 那太可怕了。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第二天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吃了。
说到健康食品，人们的健康意识啊，的确比以前高了。美国政府对食品包装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随便拿起一包食品，上面都会详细的列出有多少脂肪，其中有多少是饱和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盐等等。
的确啊，同10年以前相比，我想呢，美国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都有改变。One does something the same way one did some time ago. 一个人做某事的方式同若干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玉文，你再举个例子好吗？
好啊。We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还是像10年前那样吃东西。
那要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那就说 We no longer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不再像10年前那样吃东西了。
Harry 也不再像10年前那样一下子就干掉一整盒甜甜圈了。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菜呢还没有做好， Lily 请大家先喝茶，结果 Harry 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水壶，哎 Ed, 我忘记摆茶杯了，你来摆好吗？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Two cups for Harry.
没问题，苏人一杯，莉莉一杯 ，Harry 两杯。
Two cups for Harry.
我需要两只杯子。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绿茶有药的功能，中国人认为绿茶能让人身体健康。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你不是那个吃了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
水开了， Lily 才想起来还没有把茶杯拿出来。 Set out 这个动词短语啊，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摆放。我们以前讲过，动词短语最好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组成它的单词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 set out， 如果分开来看， set 和 out 怎么样也看不出有摆放的意思，
所以啊才要一起记。Ed 欣然接受了 Lily 要他摆茶杯的要求，说 Sure thing. 这个呢和说 sure 一样，都是没问题的意思。Ed 一边摆茶杯，一边还头头是道的讲绿茶的功能。It makes you healthy. 它能使你身体健康。Make 加人或者人称代词，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是使某人怎么样。It makes me happy.这让我愉快。 That makes him sad. 那使他伤心。
Ed 再给了 Harry 两个茶杯后说 Aren't you the guy? 看起来是疑问句，但实际上是强调，并不期望对方来回答，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你不就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啊？
那个曾经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嘛。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two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d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笑><笑>听众朋友, 听完了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之后，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Where
are Susan and Harry? They are at Susan's apartment in New York. What is Ed's profession? He is an actor and also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How have people's diet changed? They ate more healthy food. What did Harry do with a box of donuts 10 years ago? He ate the whole box. What food are they cooking? They are cooking eggplan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环保首长普鲁特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决定撤出巴黎气候协定是非常勇敢的，他敦促美国人不要为这个决定感到歉意。普鲁特说，总统听取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多方面的声音，并且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撤出这一里程碑式的决定。普鲁特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川普是否认为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的问题。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强调，这个协定使美国经济处于劣势。这位环保署长说，川普表示他将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他要么会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要么将围绕一个新的协定展开讨论，致力于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普鲁特承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但是他补充说，准确评估人类导致气候变暖的程度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在去年美国大选中参与黑客袭击，并且在川普总统就任之前与他的助理进行勾结的指控。星期五，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他否认了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和川普的过渡船队之间就放松对俄罗斯制裁有过任何的交易。普京反复重申，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卷入了左右美国大选是指有利于川普的行动。不过在一天前，普京承认黑客袭击可能是由俄罗斯的一些爱国者针对那些诽谤俄罗斯的人所进行的，但是他坚称国家没有给予任何的支持。美国情报机构说，去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遭到俄罗斯的黑客入侵，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造成了危害。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欢迎中国决心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实现朝鲜无核化。马蒂斯星期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朝鲜追求核武器项目所带来的危险是明确和现实的，而且危及我们所有的人。他对中国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政策表示称赞，他说，这也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政策。但是马蒂斯对中国建造岛礁、将南中国海岛屿无可辩驳的军事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举例说明，中国无视国际法、蔑视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力图否定通过非对抗性手段来解决问题。马蒂斯国防部长说，虽然美中两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势必会有竞争，但是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为了迫使朝鲜放弃对核弹的追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加大了对朝鲜的国际压力，在其制裁名单上又增加了14人和4家公司。由于朝鲜今年增加了弹道导弹的发射，安理会一致投票通过对朝鲜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朝鲜的这类导弹测试，包括上个月的三次测试，违反了安理会要求平壤停止这类活动的现行协议。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与中国协商起草了这项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宣布，回应未来挑衅行为的所有方案都不能排除在外。他说，除了外交和经济后果之外，美国依然准备在必要时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反击朝鲜。据网上消息，北京政治意见人士、资深评论员查建国6月2号被国保带走，并于当晚10点被带回家进行查抄。有分析表示，查建国在六四敏感时期被抓，可能与他6月1号发表《查建国时评之32中国民主转型路线图》有关。美国之音星期六中午致电查建国的手机，显示已经关机。一位接听家里电话的女士证实，查建国仍然没有回家，目前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现年64岁，曾是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查建国，1998年11月与资深民主人士徐文丽、高鸿明等人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中国湖北作家方方的得奖小说《软埋》，以1950年代的土改运动为背景，讲述中国川东地区一名女性悲剧的一生。但是这本书呢，却受到包括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锦、原中共国防大学政委赵可明等人的猛烈批评。《软埋》是挖出了哪些被隐埋的中共黑历史呢？而土改期间有多少中国人被消灭、被软埋？这本书又刺痛了中共的哪一条神经？而它会不会引起另外一波中共政府对于作家的创作导向呢？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从纽约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好。
此外呢，还有另外一位是从北京透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胡平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首先我想先请胡平先生来介绍一下《软埋》这本小说，还有这个作者方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作者方方本名是叫汪方，方方是他的笔名，是一位湖南的湖北的女作家，也是湖北作协的主席。此前写过不少这个小说，影响也很大，其中不少也翻译成这个很多外文。他这本《软埋》呢，讲的故事主要是土改的故事，其中一位女主人公何子桃本来是个地主家的媳妇，由于土改以来，那整个家遭受灭门之灾，只有她和她的刚出生的儿子幸免于难，逃亡在外，然后生一场大病，被一位姓吴的军医给救活。那么救活之后呢，他对他先前的所有的经历就一片空白，完全没有记忆。后来他要给别人当保姆，然后呢，这位姓吴的医生的老婆死了，他又和姓吴的这个医生又结婚，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殊不知这位姓吴的医生呢，他本来也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们的家族也在土改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他逃出来跑到深山老林，被一个猎户收养。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救活了一个受到枪伤的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军官，那么这解放军的军官就把他带出了山，然后因为他会行医，就让他成了军医，然后就有了后面发生的这个故事，就和这个何子桃相遇，以至于后来结婚的故事。再过了几十年之后，那么这个姓吴的医生，由于遭遇一场车祸死了。而这位那个何子桃女士呢，就患了老年痴呆症，而他的儿子呢，早已经长大成人，成了个地产商，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呢，他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父亲和他母亲原来的这个身世，那么他这个这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以土改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很复杂，就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故事。因为软埋这个呢，是这个主要是川东地区的一个当地的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不是装进棺材，而直接埋在土里，就叫软埋。那么作者他用软埋做他的书名呢，还有一层寓意，那就是指人们有意识的把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活过去的生活经验完全封存起来，就是拒绝记忆，那么这也成是这个可以叫做一种软埋。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建政以来，那政治运动不断，几乎各个阶层的人，乃至于包括中共的官员自己，不少都遭受迫害。但是相比之下呢，有一个群体，那就是地主这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遭受迫害时间最长，他们受迫害的人数最多，受害的程度也最深，而且至今都没有得到平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的苦难被遗忘得最彻底。所以他这本方方这本小说，他不但揭示了土改中的那些种种苦难， 同时还揭示了一个更让人就是震撼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这么一场大的灾难，那我们的是被这个遗忘的最深。所以这件他这个这就是这个小说为什么之所以引起那么这个重要的反响的这个原因。
是，感谢胡斌先生给我们介绍《软麦》这本小说的背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哦，我们看到这本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刚才讲的丁子桃，她的娘家人呢在土改当中被杀，那她婆家的人呢集体自杀，然后被软埋了。那么书中另外一个人物叫陆子乔，他也是地主，他的下场也很凄惨。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分析一下软埋小说当中揭露的所谓的土改的情况有多真实。那么您自己的家人也经历过那段时间的这个土改的时期，你可以说一下你们家人的亲自的经历吗？张贤。
是这样，我先说一下，我认为这土改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是一种原动力啊，就是中国农民这个对于这个土地的渴求是历史上历次的这个中国农民造反或者叫农民革命的这种原动力，就是要财产重新分配。所以包括国民党的前身，包括孙中山当时也是提议要平均地权，甚至于到了这个大革命北伐时期，我们看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未来中共那种暴力革命的影子，就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发生土改这样一场的在全国各地的一场这个对于人身和财产这个肆意侵犯的这么一个暴力运动啊，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中共呢，它是做出了一种承诺，就是说我把土地分给你们，实际上你们就要保卫胜利果实，就要帮我们打国民党，打老蒋。所以国民党曾经在他们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他也试图搞土改，搞耕者有其田，但是他没有实现，只是到了台湾以后才搞。那么当然这个像我父亲那一代人呢，他们当时1949年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些左派了，他们就被这个中共请到这个北京来这个参政。但是其中有很多人他们是不赞成土改这种暴力革命方式的，包括像黄炎培啊、梁漱溟啊这些人，他们对这个土改这件事情他都很质疑。那我父亲当时呢，是大概在1950年的5月到8月的时候，这个中共就是这个政协，全国政协组织了一个叫做西南土改工作团。那么他们这一团人由他当团长，去这中间呢，跟这个梁漱溟啊，还有其他一些民主人士都一块儿去。梁漱溟呢是自己要求去，他想去亲眼看一看，因为他一直是关心中国的土地问题，关心农村乡村建设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他要去。但是一去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土改是这个样。实际上这个土改就是要大家都沾血，不但所有的农民要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来沾血，实际上就是这些个知识分子他们去等于也是要在这场暴力革命中间去沾上血，变成这个把他们绑架，变成你们就必须跟我们走。所以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当时他们的，我看了我父亲，他是从1950年的5月到8月的日记，这个日记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个土改中间暴行以及他们的不理解。所以呢当时这种情况我看到的，就是当时他是在川东土改，川东这个行署的副主席叫魏思文。那么我父亲在8月10号的日记里头就说，他说某某村加工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静修，但是呢他们是追逼财产了，但是其他地主还是已经 并不因此恐怖，还是没有钱了，已经都给把他们的财产都追完了。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桥及其儿子媳妇两人被吊打，一人被扎，扎就是指绑，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玉文被吊打20-30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得粮两担，就只追出了两担粮食，死了两个人。然后这个里头参加土改工作团的这个一个东北军的老人叫于学忠，就说这个吊何云桥的时候，妇女离开，农民吊打时回头看干部，就是到底这个该不该打。然后梁胜明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变相肉刑何时开始的，包办代替何时开始的，干部有没有暗示吊打，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都非常的不理解。而且这个他们这种后来呢，他们这种就是对这个政策的这个质疑啊，就反映上去以后，川东行署当时有指示说是不许打了，但是呢，西南军政委员会，也就是当时主管应该是邓小平了，就说呢，这个是和平分田，这是不可以的，就是说群众有这个热情，是不能够这个让他们这个不能让他们失望的，所以呢，还得要继续打。啊，这种情况后来到了这个土改结束的时候，我父亲和那个梁漱溟都两人先后去见毛泽东，就反映这个干部执行政策的暴力，这个吊打的这个致死人命这些问题。当时毛泽东向我父亲解释呢，他说是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啊，在谈到如何引导群众和治理国家的时候，毛泽东说还是孔夫子那句话，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后这个梁漱溟回忆录里也谈到这个毛泽东的一些解释，他就说主要是干部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贫困农受压很多年了，这个难于控制。他谈到毛的观点，就是这个事儿主要是干部执行政策的问题。所以我据我所知啊，当然我后来这两段呢，是一个是我父亲的口述，一个是梁漱溟的回忆录，就是不在日记之内。但是呢，这个我知道在他们工作团走了以后，是这个进行了补课，就认为他们搞和平土改，可能又重新这个折腾了一遍，还算是结束。这个是我从这个日记和这个当时的一些记载和这个口述中看到的话。谢谢。
非常感谢张立凡先跟我们分享他家人这个非常沉重的回忆，那么也彰显了这个土改的一些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一下他们对于这个《软埋》这部小说还有土改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土地改革是当时历史时期的一桩事儿，这个共产党共产共妻闹革命，土地改革把家法嘛，那个可能是执行政策有些问题。好了，不多说了。
好的，谢谢孙先。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土地改革对于中国这个几千年这个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一种社会改革，但是在改革中有些问题值得探讨，因为大陆进行的改革和台湾陈诚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吧，这方式不一样，台湾是叫赎买，整个地主手中赎买，也没有搞清算斗争，但是这相比起的在大陆的土改呢，就比台湾是急的一些，有些政策可能也是属于有一些左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历史呢这个土地改革 应该值得探讨的是，同样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是吧？进行土地改革，但台湾的土地改革，我认为还是比大陆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它没有爆发阶级的对立，对社会的安定和平转型也是有好处的。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这个河北的张先。那我就想借着张先的问题，我来请教一下胡斌先生哦。我们看到这个在土改之后呢，中共说土改是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就是刚刚张先所说的。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土改政策的主要的目的，它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所造成的后果，还有之后呢所谓的这个人民公社等等的影响。
嗯，当然土改这场运动是本来就写在共产党的纲领里的。共产党他闹革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而这个土地的私有制呢，又被他这个套用马克思的理论，把它称为是封建的这个一种剥削制度，因此尤其落后，所以就要彻底的改革。那么在这个土改过程中，当然就是他采取了个暴力土改，刚才张先生提到，那么这和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有本质上的不同。台湾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他是政府花钱把地主多余的土地买来，然后再分给这些没有地的农民。那些有地主呢，他们可以把卖地的钱呢，就用来这个做生意啊，或者投资工业啊等等。那么在他过程，他造成两者区别的一个根本之点就在于呢，国民党的土改，他是承认地主对他土地拥有土地的这种合法性。就是他要承认你拥有地是正当的，所以我要过来我就得花钱买。而共产党暴力土改呢，他不承认你那个拥有土地的这种合法性，所以他就要用暴力来夺取，而且还这个把你这个所谓地主这个当成所谓阶级敌人，加以残酷无情的这种这个镇压那么造成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且不说国共两党在这个土改上的一些本质上的不同，那我们看其实很多国家他们就根本土地长期以来就是私有的，很多就是有地主，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也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土改，那经济其实也一直包括像美国都是这样子，他们发展的也是非常好，所谓那种。尤其是把那个中国过去的49年之前的那种土地制度成为封建制度，更是文不对题。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早在秦汉时间就已经结束。在过去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头，那个农民，那个就是当长工的佃农，他租地主的土地，这个种地，然后给地主交地租、交租等等。那么，但是呢，这些农民对地主并没有人身依附的关系，他们并不是农奴。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讲呢，它和这个所谓这个封建制是根本是两回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共产党它的土地革命，它当然就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造成了那个整整这个一个这个一个社会阶层人的一个毁灭，就所谓这个地主这个整个阶层的人的毁灭。那么到了1979年，所谓这中共也对所谓这个摘原来还活着的这地主就摘帽，当时按照北京这个周报的这个报道，摘帽的这个地主就400万。那你想想，他戴上地主帽子，给你画上地主成分，都是以你49年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来定的，那么当时这必须是成年人。你想想，也就是在49年的时候。你必须是很年轻，你才能等到30年之后给你摘帽，而在当时的中年的，更不用说老年的那些地主，除了在运动中被整死的，以及在此后很多这个连绵不断的运动中迫害致死的之外，包括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大饥荒饿死那么多农民，那当然地主是首当其冲。那么剩下来的还有400多万，那么可以想象，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那个被迫害致死的这个地主，那应该说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而且呢，这个也造成了我们都谈到现在很多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社会，那知道我们都知道，谈到什么儒家等等，那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载体就是所谓乡绅这个阶层。而在构成乡绅阶层这个成分中间呢，所谓地主是占了个极大的比例，就是没有地主就没有乡绅，没有乡绅就没有中国的传统，没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中国的传统社会，所以它是对整个中国这个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一次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它造成的恶果，我想到今天都还不能说就是完全清除干净。这可以说是这个四九年以来中国所造成的犯下最大的一个罪恶。和它相比呢，其他的一些各种政治运动乃至于文革那都其实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好，谢谢胡斌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与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好几位的网友呢，已经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发问了。我们来念几个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个董旭，他说呢，现在开始反思以前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那么有位叫乔哲的，他请问嘉宾，中共消灭了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地主，现在的中共是否是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地主阶层呢？还有一位叫 Echo， 他这个问题是来问张先生的。他问张立凡先生说，中共在1949年以解放军布告的名义发布约法八章，其中不仅宣示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并且表明土改要循序渐进，城乡差别对待。请问张立凡先生，农村土地从分田地到入公社，中共是否有违初衷？城市土地的没收是在五四宪法生效之后，这样的行为合法吗？我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
这是一个忽悠了，这个暴力团体他在取得政权之前，他会有很多的承诺给农民土地，然后承诺又对这个有产业者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我在很多年以前，大概在2009年以前，我就提出过这个。2009年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观点。我说，中共消灭了这个几百万的地主，但是最终是中共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土地都是国家的，所谓集体所有那是假的，就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又以合作化、什么人民公社化这样的名义。又把土地又重新集中，其实农民到今天他也没有拥有这个对土地的真正的所有权，他只有使用权。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讲，真正的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执政党自身。所以这个那么再有就是说，我们看他这一系列的前后矛盾的做法，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暴力革命其实就涉及到，比如说土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查了一下，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他把土改的打击对象是定为人口的10%，这个是大于那个平时中共搞运动的所谓5%的比例。这个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是83万，毛泽东估计呢有200-300万。然后像美国这个费正清等这个西方学者，他们采用的数字都是超过100万。就我也看到其他相关的资料，比如镇反这种资料，它是对每个地区或者城市，它都下指标，今年要杀多少人，它都是这个。计划经济其实是包括计划杀人的，所以这个所谓指标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所以你看这个中共这种土改啊，我应该提到另外一位学者，就叫谭松，是一个重庆的学者。他正好在2002年，他开始研究这个就是川东土改的历史，走访12个县市，访问了400多个这个亲历者，所以他这个材料是非常有第一手的资料。当时他发表在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这个专题演讲的时候，展示的这些土改中的酷刑。这个当时有一位这个女教授就听不下去了，要求她不要再，但是呢，她认为，这个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种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了，我们无法一一回答各位网友、观众、听众朋友的问题哦。非常感谢胡平跟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